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先来看看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道琼工业指数今天上涨416点，共上涨 1.29%， 标普500指数上涨63点，共 1.56%，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19点，共上涨 2.59%，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28点，上涨了 2.65%。 今天几大指数都上涨，其中上涨几家的比较大的那个上市公司呢，包括了莫德纳。莫德纳今天上涨了 16%， 它在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后，因为它的疫苗销售超过预期。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Robinhood， 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家公司呢，在疫情期间呢，因为投资很多新手在里面投资 GameStop 等等这些民营股，然后就是一战成名吧。然后，但是他前一阵子就是有裁员的新闻，不过裁员好像对财报都是一个利多。今天 Robinhood 上涨了 11%， 也是在财报公布后大涨。但是呢 ，Robinhood 他同时也准备还要在，不能说是要还要在，应该说总共要在总共要砍23%的全职员工。那另外还有一家今天上涨的是 PayPal 在今天财报公布后上涨了 9%。 然后我们来看看债券的部分，今天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 3.069， 这个殖利率从7月27日，也就是上礼拜三美国联准会加息 0.75 之后呢，它就慢慢的上涨，那今天一度还达到 3.1。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在 2.719， 那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目前跟两年期仍然是继续倒挂。那这个这两个殖利率是市场很关注的殖利率，因为如果倒挂通常就是一个衰退警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目前商品的部分，油价在今天 OPEC 会议之后，国际油价大跌了将近 4%， 那原油每桶将近90美元。今天还有几个蛮重要的财经新闻哦，特别是我在准备财经新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挺有趣的金句，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他在这礼拜二访问台湾之后呢，引发了中国在台湾周遭海域的军演，然后也带来了区域的紧张。不过台湾股市昨天收盘是大致上是收在平盘。那现在 Nancy Pelosi 已经跑到韩国去，她本身很安全哦。那她在台湾的时候说了一句金句，她说当男人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都没说一句话。那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她把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紧张看起来是化约成男人与女人的问题。好，然后再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金句，是旧金山联准会旧金山分行主席 Mary Daly 的发言。最近联准会派了非常多分行主席出来为联准会发言，在上礼拜联准会加息之后呢，股市把它当作利空出尽，然后一路一直涨，包括今天大家刚才听到说几乎四大指数三大指数加费城半导体有的是涨 1%， 那像费城半导体是涨了 2.65， 都是很大的涨幅。那对费的来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景象，就是它明明加息，可是市场反而好像在庆祝，其实市场已经为联准会的加息做了一个定价的表现。那所以从这礼拜二开始，就是昨天联准会派了非常多的分行行长应该说分行主席出来发表谈论， 那主要是联准会要给市场怎么讲扒回去，就是说他要让市场了解他一定要加息到底的这种决心。那昨天我们在昨天的理财有道其实有已经介绍过几个分行主席的发言，我现在再把他们整理一下，包括了就是 Mary Daly， 就是旧金山分行主席，昨天他就发言说七月份他还支持，他除了支持加息之外，他认为今年还可以加到 3.1%。 然后他还说联准会根本没有接近完成加息，他认为就是这个根本没有 nowhere near done， 就是根本没有接近加息的完成。这是他，因为 Daly 这个人他以前是属于鸽派，所以他现在态度的转变是联准会释出的一个重要的讯号。那昨天还有另外一个是克利夫兰分行的主席梅斯特，梅斯特呢他也谈到他是向来是比较鹰派的，那他昨天也谈到说通膨还没有稳定，联准会还要努力干活，所以他还说到他认为现在劳动市场非常健康，这是联准会昨天派出的第二个主席的说法。那昨天还有一个是芝加哥分行主席 Evans， 他也谈到了联准会会将在明年底之前升息到 3.75 到 4%。 那 Evans 他本来也是被视为鸽派，那现在这些鸽派呢集体转鹰，可以看得出联准会想要给市场的讯号，特别是市场从上礼拜加息以后不停的涨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再来昨天还有第四位，我以前很少看到联准会派出这么多主席，一直不停的给市场苦口婆心的表示他们的意愿。那昨天第四位出来讲话的是圣路易斯分行主席布拉德，布拉德他谈到他认为美国经济可以软着陆，那加息不认为会遏制经济的成长。那另外今天的话也有两个分行主席出来讲话，其中一个是 Richmond 分行的主席 Tom Barkin， 他是以一个演讲来进行谈话，那这个演讲的主题也是色彩非常鲜明，主题就叫做战胜通膨。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联准会就是要表达一个他还会继续加息，当然市场的看法不见得是如此，这就是从去年市场跟联准会释放的信息一直在产生角力。因为去年联准会鲍威尔一直说通膨只是暂时的，但市场一直认为通膨并不是暂时的，那现在联准会想告诉市场其实他还要继续加息，但市场已经把它定价成联准会的加息周期已经来日不多了。那今天的另外一个金句是又是旧金山分行主席 Mary Daly 说的，他说呢他认为下个月加息 0.5 是合理的，然后他还强调这些联准会官员们对抗通膨的决心很坚定，他也提到他很欣赏联准会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痛苦。听众不要怀疑，这就是他说的，他说他很欣赏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他后面又是一个金句他说但是我本人没有感到通膨的痛苦。好，然后这是今天主要的货币政策的决定。在这礼拜礼拜二其实澳洲也已经做了加息的决定，然后明天呢明天英国还会对利率政策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英国从去年12月开始进入加息周期以来，它已经加息了5次，把官方利率从 0.1 升到6月份为 1.25。 那目前市场预期明天英国央行会加息 0.5，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英国央行从1995年来这27年来最大的加息。那目前英国的通膨也很严重，是 9.4%， 而且通膨还在加温中。这礼拜二，也就是昨天，其实澳洲央行也升息 0.5%， 升到 1.85。 那澳洲央行从5月开始连续4个月升息，利率从4月的 0.1 升到目前为 1.75。 澳洲央行同时也调降了今年澳洲 GDP 的成长为 3.25。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全世界的央行都卯起来升息，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历史的大拐点。我们从低利率，包括甚至是负利率，目前全球主要央行都转负为正，把负利率转为正利率，这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外汇速报。
每日外汇速报。
近日来，几位美联储官员讲话都强调，针对通货膨胀的行动还远远不够，明显偏鹰派，但是美元指数却至今没有足够反应。今天美元指数一度上涨到 106.80 附近，然后回撤至起点价位 106.40， 比今天最低价位 105.97 只高了40几点。欧元对美元表现出与美元指数相应的走势，从 1.0164 上涨至 1.0210， 然后下跌到 1.0122 之后，美东时间下午5点收市时反弹到 1.0164 附近。英镑对美元从 1.2164 跌到 1.2098， 收市于 1.2039。美元对日元最高涨到 134.55， 收市时回落到 133.83。 最后来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 6.75 略微上涨到 6.76 人民币。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了。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 408-915-6658， 408-915-6658。
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都很有关系。大家可以在画面上哦，其实广播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画面，我们在 YouTube 上也有直播，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画面的话，就是这些财经数字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直接看到。那对广播听众朋友，我会用口语的方式来把它表达清楚。那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目前很多商品都出现库存爆仓的问题哦。你想要买衣服吗？你想要买车子吗？或是你想要买 notebook 吗？大家都在说通膨，哇，物价好贵。可是其实有没有想到，其实在另外一面，其实因为库存的问题，很多厂商价格已经慢慢降下来了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沃尔玛在7月26在更新财报后它大跌了 8%。如果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就是在7月15、16、17、18这几天沃尔玛的成交量大涨，就是其实跳空下跌。当时他就是谈到了库存的问题，然后再加上隔天 Target 这两家零售业龙头一起谈库存对他们财报的冲击之后，撼动了整个股市。那7月26号，沃尔玛又再度更新财报之后呢，又再度大跌，大家可以看到又是在跳空下跌。那 Target 呢是5月18号，他公布财报之后呢，摇撼了整个股市。当时道琼跌了1200点，纳斯达克跟 S&P 500跌了将近 4%。 那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呢？这个下面这张照片呢，是我在6月份我去 Home Depot 为了我的兰花买一个陶盆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这些停车场上面都摆满了货。你可以看到就是本来的停车位就是有3、4、5大概好几个车位车道都摆满了货，所以当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找停车位。我就看到停车场有一个扫地的看起来是拉美裔的员工，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咦，你们停车场怎么摆满了货啊？他就说因为仓库满了。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问他说你们把货放在外面，你们不怕半夜有人来把货搬走吗？然后他就露出一脸有点不屑我这个蠢问题的表情，他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吗，如果人家要来 Home Depot 偷东西的话，偷的都是工具，这些东西呢他们不想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 Home Depot 确实策略很成功，因为他放在这个停车场上的这些货呢都是庭院的材料哦，像这个就是铺在草地上的那些平地就是平面上的那些木屑，还有就是那个可以卷起来就是可以一铺就是草坪的那个那种草的一卷一卷叫撒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因为有院子的人呢他可能没有这个需求去偷，那就是有需要偷的人，他即便有院子他可能也不想要整理院子，所以这些东西摆在外面确实是蛮安全的。然后我买完陶盆之后，我又问了一下帮我结账的那个是一个亚裔的人，我就是想知道到底他们库存的问题。然后我就说你们看到外面那个库存都摆到路上了，就是你们的停车场啊，你们不怕这些货被人家搬走吗？就半夜的时候。然后那个结账的小弟呢，他也跟我说it's too cheap， 他就觉得这太便宜了，没有人要投。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界的大变化。我现在下面这是一个2020年我在南湾一家 Whole Food Market 拍的照片，这个照片上右边的货架是全空。当时我知道大家都在抢货，但是我到超市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因为这右边的那个货架上原来摆的都是糖啊、盐啊、胡椒粉啊。然后我仔细一看，连那种就是 rosemary 那种 herb 做的粉，就是调味料粉，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就想说大家有需要买这么多吗？然后我后来再到冷冻柜一看也是一样，就是蛋、牛奶、豆浆全部都没有，只剩下一点点的 cheese 在货架里。那时候我就问 Whole Food 的结账员，我说哎呀怎么我都买不到货，他说是啊，他说他们平常呢结账只要一两个收银机，现在是所有的收银机全开，而且大家呢这个购物车就是堆满了货，平常大家结账大概是50到100块，他说那时候每个人结账金额大概都超过200块以上，所以那时候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这三年2020、2021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我们从急缺到过剩的库存，这是一个超完美风暴。根据美国统计局的公布，批发商6月的库存达到了8900多亿， 然后零售商六月的库存是7200多亿。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条线呢是批发商的库存，如果再加上这个红色线的制造商库存的话，其实这些库存加起来就已经超过2兆了，所以这个库存是非常严重的。从急缺到过剩，这个库存呢，为什么对目前美国的经济其实是造成冲击的？虽然我们觉得哇很贵很贵，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礼拜一ISM PMI 公布了一个制造业的指数，在存货的部分其实已经从6月的567月份 ISM PMI 从6月的56上升到 57.3， 就是已经是12个月的上升趋势。这个制造业的库存指数是画面上蓝色这条线，同时他们也谈到了在衣服疲累电脑还有通讯产品等等这些产品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库存过剩的现象。那库存过剩其实另外一面厂商其实它就有开始会有资金就堆积资金的压力。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老板的话，我要赚到钱，第一当然是要把货卖出去之后能够收到钱嘛，就是叫做 account receivable， 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货卖出去我能收到钱。当然对零售商是马上可以收到，但是对很多的厂商他不见得是这样，他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他才收得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就是要把库存卖掉，那他如果库存没有卖掉，他的资金就是压在库存，那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讲这都是很大的压力。那在本周公布的 ISM PMI 指数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的部分已经下跌非常多，从6月的 78.5 已经下降到60了。所以但是我发现呢，这些 PMI 这个就是对采购经理人的调查，他们目前对于客户端的存货，我认为其实是有误判，当然这是我的看法。那因为他误判，他认为现在客户端的存货只有 39.5， 其实我们可以从肉眼来看就知道，很多零售商我就可以看到他目前库存的压力，包括 Walmart 跟 Target 这两家龙头所财报所透露的讯息。为什么这些零售商目前为什么我们会从2020年缺货到现在是库存堆积如山呢？这就是在供应链管理面常常提到的一个长边效应。在1960年代，有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Peter Senge， 他就提出供应链策略的一个啤酒游戏，就是这个长边效应呢，就好像说我拿一个鞭子，我这边只是小小的抖了一下这是消费者端抖了一下，可是从这个鞭子到最后尾端，就是到批发商以及制造商，它的幅度就变得很大。所以这个游戏开始，这个啤酒游戏，这个我可能先不，时间关系我不太讲太多，但是它这个游戏呢，就是让所有参与的人呢，他来当供应商，来模拟说他要提供多少啤酒。那这个啤酒呢，一开始第一周只是4箱，那第二周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情人啤酒，这个是他们啤酒的名字，突然从需求从4箱，因为广告的做得太好了，所以突然从4箱变为8箱，但是之后这个需求没有增加，但是因为这样子就造成光是从4箱变8箱，就让这些上游的制造商跟中游的批发商就以为需求很旺盛，然后因为补货又要4个礼拜，所以最后当上游开始增加产能，然后follow 这些追加的订单之后呢，就发现批发商送来的订单越来越少，然后批发商 也开始抱怨，他说 几周前零售商还要多一点啤酒，现在我们部署了60个卡车，结果零售商却不再下订单。那为什么这个库存会这么困难去管理呢？其实我想谈到一个我所知道的情况啊，就是 IKEA 这家全球的家具商呢，其实以前在很久以前啊，可能现在也有发生，就是他有一些 OEM， 就是他的生产的 OEM， 他们拿到了 IKEA 订单，对他们来讲是一系致富的机会，但是他们把产能给扩大，因为 IKEA 的需求是非常大了，然后把材料也备了之后，如果他没有让 IKEA 很满意， IKEA 一旦收单之后，他的产能跟他备的料也会使他一系破产。这也是很多就是大型制造商他们的那个supplier 其实对于接这种大型订单都戒慎恐惧哈。那我们再下来看一下，就沃尔玛谈到库存的问题，那他把今年，他虽然说会计年度2023其实是差不多相当于是今年，实际上是今年他把营业利益率调降到 3.8 到 3.9， 那这个 3.8 到 3.9 的营业利益率可以看得出在历史资料上就差不多等于2020年这个数字哦。所以难道我们今年对沃尔玛来讲，今年它的利益几乎是与2020差不多？另外他也谈到了说，他要把衣服，特别他这边提到，特别是衣服的品类，他要把衣服降价来去掉库存。那另外一家零售龙头 Target 也是一样，他谈到了，这是他5月的财报，他也谈到了库存过剩的问题。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先把这几家零售龙头的存货周转天数来看一下啊。存货周转天数是什么呢？就是一家公司它的平均存货的周转率，就是它简单来说就是，就以刚才情人啤酒来讲好了，就是假设我的平均存货一年可以周转几次，就叫周转率。那我这些平均存货一年我需要多少天可以卖掉，就叫做周转天数。那在沃尔玛的部分，现在这是我从Morningstar 调出来的数字啊，在目前的部分，它的存货周转天数目前是42天。那是确实是比2021是来的高，但是相对于2020其实并没有比较高。然后Target 的部分目前它的周转天数是61天，那也比2021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如果是看2022这个数字的话，目前周转天数是68天。那我们可以再来比较 Amazon， 因为它这家是电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的营运模式其实跟实体的零售龙头确实是不一样。Amazon 在沃尔玛公布财报后也跟着公布财报，但是它没有，股价并没有受到财报的冲击，而且它也提到了其实他们对库存并不担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来看到它目前的存货周转天数是25天26天25.96天，其实跟之前并没有差太多。我想这跟它的营运模式有关，因为对于电商来讲，它大部分很多时候它是把它的存货放在上游的供应商，等到客户在电脑上下单的时候，它才从供应商那边来下货。好，那这个暴起暴落的需求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接下来看的就是 Peloton， 这家就是运动器材，我想大家去 mall 里 shopping 的时候会看到这家卖运动器材的店。那它的库存就很惨，它目前是129天。那之前在2020年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窝着，所以很多人都很需要运动器材，所以它那时候的库存周转天数只有70天。好，那这个 库存呢，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部分，我们就先就谈到这里。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下一次我再提供更多的数字。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周期的转变，包括供应链的转变到需求的转变。那需求在去年联准会还有美国财政的强力刺激下，需求大涨，所以目前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需求就是库存过剩的问题。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有想要买衣服，或者是想要买电脑咯，或者是买手机，或者甚至是车子，也许你会慢慢的看到折扣的上升已经慢慢的出现咯。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回来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这是我们财经小笼包第一次播出。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财经的话题把它变成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国民美食小笼包一样，就是让财经的新闻、财经的资讯都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样那么平常，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迷恋，不需要痛苦，也不需要排斥。那接下来呢，我邀请到一位好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一本我很喜欢的书，这个书名叫做《原子习惯》。我现在邀请到的朋友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你好。
好，你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希望之声的直播间，然后来谈一下我也同样非常喜欢的这本书《原子习惯》。然后这本书呢，就是非常吸引我的是它这两个字叫原子，就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也是很有意思啊。那个作者叫 James Clear， 就是詹姆斯·克利尔，就是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习惯跟原子合在一起做了这个书的书名。所以当初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被这个作者这个书名给打动，因为我会想象说，哇，就是这个习惯跟原子放在一起，因为有点像我们太阳系，就地球周围的太阳，就是原子嘛，就是有点像地球围着太阳。那一个什么样的习惯能够使到产生像太阳那样的一个效应呢？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去读。然后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当时也是非常非常打动我，就是我把这句话调出来给大家念一下。就《原子习惯》这边有一句话，就说只要你愿意坚持多年，起初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终将以浮力计算一样力滚力，然后滚出非比寻常的结果。我当时就是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坚持多年，就会有一个，就是叫力滚力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所以我们因为一直都是比较看重我们一年后我们能做成的事情，就我们很少去看重说我们一天能够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到就是很小一天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会经常说，哎呀，我一年后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年后我要赚到什么样的钱，我一年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就被这句话感动，而且我就把这本书看完了以后，我就收获很大。
对，我也是，我很喜欢他其中的一句话，甚至在我今天准备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拿来提醒我自己。他说呢，跑马拉松很难，但是呢，你只要开始穿上你的慢跑鞋，然后把你的鞋带系上去就做这个两分钟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开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开始，他说后面他就是按部就班的就上演了。所以我今天在准备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来先系上我慢跑鞋的鞋带。然后我就觉得啊，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就是其实你好像在你要去跑一个马拉松，但是你真的觉得你只要穿上慢跑鞋， 你开始变成那个那个可以开始跑的人。
对，我也有过这样一个经验，因为看疫情嘛，大家都在家里，然后其实我看这本书跟我发生一些就很大的改变哈，是我觉得好像他们是相互呼应的，好像说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活正在发生一些改变，就是说这个原子习惯，就是说一点点小事你要坚持做的话，你将会有就力滚力量的效果。疫情期间呢，就我长胖了很多嘛，当时你见到我，你说哇伊丽莎白你怎么那么胖，
对
你知道当一个人长得很胖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力不从心，倒不是说健康啊，健康我肯定是有一些会有一些状况，但你会觉得、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你会非常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利索哈，比如说你去超市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做一个改变。那么我最开始的一个改变呢，其实看起来蛮绝望的对我来说，因为我当时是去到了一个就斯坦福就有一个很长的就是那个trail， 那个 trail 是一个就跑步的，基本上又可以跑步也可以开车的一个 trail。 我去到那个 trail 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走完把它走下来，因为那个 trail 大概走一个来回有2公里，但是我是很绝望，我就说我要走完的话我可能会累死，因为我都走完以后我都会气喘吁吁，你想想看，就我那时候已经胖到我感觉我已经走一个小时或者走2个小时我都要停下来的那个状况。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当时的一个信念告诉我说，我只要每天走，我走上一个月之后，也许我就会走得比较顺了，就是这样子来告诉我自己。所以我每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就开始去走，然后我开始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大概走了大概一个月，就是每走一次我都觉得哇它好长啊，好绝望啊，就这走完一个圈回来就大汗淋漓，就气喘吁吁。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如果一个人他的肥胖或者是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已经让他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专心的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他真的是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他很难去想象说他要做一个什么很立刻，比如说马上掉20斤或者说马上就恢复成走几圈我都没问题，他很难，所以他就一直都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所以当时这个改变是从我走了第3个月开始，我发现我可以跑，我开始跑。
哦，所以你是那时候才开始跑步了？我知道你现在常在跑步。
对对对，我现在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爱上喜欢上跑步的写作者或者艺术创造者，因为我觉得跑步带给我的创意还有就是写作的能力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当我开始走然后到我跑到我现在我可以一口气跑个半个马拉松，对我来说毫无压力的情况，它的那个改变就像我说的就是原子习惯。当时我也在看这本书，它带给我的巨大启示就是只要你系上跑鞋，就像这本书的作者说，系上跑鞋那一刻你就去做这个事情，你坚持一点一点的坚持，你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他提到了两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开始的起点，你把它分割成小块小块，就像意大利腊肠一样小块小块，对。然后第二个是坚持，但是我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就是为什么能坚持，他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启发，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让我变成我自己，所以我做的每一个过程其实是直接就在我的大脑里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你不需要外在，不需要说你要吃糖，你要给你名给你利，不需要，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一个小小的事情都会让我感到我在变成或者是我更加成为我自己，所以光是这小小的过程就成为一种很自动加强的一个让你坚持下去的一个习惯。
对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提到这个坚持做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坚持做自己。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我没有料到一件小小的改变，就每天我只花大概10分钟，我大概就1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件事情，10分钟。那 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它会让我甚至在创造上有很大的突破。这是我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印证到的，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力滚力那样的一个获利。当你坚持做一件小事时，因为我们通常会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大事，然后忽略了一个小事，或者我们忽略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或者一个小时内做的事情，我们会忽略一些非常小的东西。所以我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说你不要去低估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行为，只要你坚持下去。
对，伊丽莎白讲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在财经说哦，复利的效应。以前我记得就是说复利效应的巨大威力胜于原子弹，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像伊丽莎白刚才讲，其实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不见得是在财经上，它在每一件事上，这个复利的效应都是惊人的。
对，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仍然比昨天再迈出半点，然后告诉你自己说 OK、我比昨天我赢了，因为我坚持下来，我可能不是太好，但是我迈出了半步。就这个让我感觉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说哎呀，我其实比起昨天来我坚持了，我可能坚持了十分钟，但是我坚持的很差，而且这十分钟里面我可能有五分钟里面我是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坚持这个事情。但 OK， 我只要走完这个过程，这个十分钟我完成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还是会不一样，就有点像那个神经元它在长。
哎，对对对对对，它是需要时间，把神经元需要时间来扩展的，它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书棒就棒在，就是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它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说千万不要放弃任何一件你觉得你喜欢的，你愿意去尝试的小事，不是大事，小事。
我们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收听财经小笼包。现在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伊丽莎白，我们在谈一本好书《原子习惯》。伊丽莎白，你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尽力也做了很多精彩的对话。你提到了这个作者的一些背景，是吧？
对，就是其实这本书呢，他这个作者他是因为有一个契机，我觉得人生中很多事情哈发生，他会有一个契机，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可能就会促成他去做一些改变，然后也会让他写出了这样一个精彩的书哦。他这个事情其实发生的并不是很愉快，也很就是对他来说是个创伤。他在高二的时候打棒球，然后就迎面而来的那个球把他给的头部让他就是受到很大的受伤，然后受伤他就开始去修复他的这个健康嘛。所以当时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开始反转他的人生，是这样。所以他后来在恢复健康，因为他要回到这个棒球场，他这个运动他很喜欢这个棒球，他回到这个棒球场，他要恢复，他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嘛。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这个原子习惯，就说你从一个受到很大创伤的人，然后要回到，你要经过多么大的努力，你不是说一口气吃一个胖子啊，一天就能够恢复的。所以他就恢复了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习惯，慢慢的养成了。他最后回到这个棒球，就是回到棒球场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要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体会，就原子习惯，一件小事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本书把它写出来，是这样的。
对，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他后来还是校队呢，就是他虽然受了伤，他克服那个受伤的创伤，其实那很不容易，而且他是真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创伤，他不只是身体心理，然后他慢慢的不断的克服了这些，他后来成为再回去棒球队成为校队。对，这个我后来，我现在你这样讲我也想起来了。对
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嘛， 它这个巨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啊，在生活中，比如说像我那样，如果我不肥胖，我不会有经过一个就是哇，我觉得已经行动不便的话，我不会想到去减重，或者说我不会想到说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改变自己。所以有时候每当一个人遇到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就不是很顺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转机，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可能是一个契机。可能是会使你有一个决定啊，怎么去扭转或翻转这样子。他这本书的那个就是这个写作，后来他就他不只是说能修复了他的这个脑部啊，回到那个棒球场，他写作以后，然后他也被邀请到很多地方去做演讲哦，所以他这样的一本书，他写了这本书之后，他也有了很多后来的一些效应，后来的一些故事，是这样的。
我对于，因为我昨天也特别在把，我是用听有声书的，我不是用看的，因为我听有声书是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有声书就是随时随地我的脑子做家事开车都可以听，所以昨天我又把这本书，我那时候听我喜欢的几个金句哦，我又把它拿出来看了一下，我发现哦，他讲了几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还提到哈，因为他就讲原子习惯嘛，他说呢，我们的一个习惯其实都是对自己的投票，就是你投给你自己，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习惯就是你给自己的投票。我们常常在投票啊，投给民主党，投给共和党，投给这个人那个人，那你就是认同他，你投给他嘛。那其实我们的习惯其实就是投给我们自己。那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改变Who you are， 改变你自己成为什么样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 What you do， 就是你去做，这就是改变你自己，然后也是给你自己的投票。
对啊，他这也有一句话也是打动我，他就说造就成功的是日常的习惯，而不是千载难逢的转变。我就提到说就因为日常的习惯，你每天在做一件事情，每天在做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他就会重复的做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时间并不长，就像我说只是用十分钟去跑步，但是为什么会生出一个叫做习惯的神经元啊，我称它为习惯的神经元，他就会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你不跑你就觉得你好像没有做成这个事情，那样的一个力量，或者是那样的一个一个叫曲线图也好怎么样，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势，就是会这样子呢。这是我觉得就蛮好奇的哈，因为我自己这样做下来之后，就说从一个走2公里都要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一个胖子，很胖一个人，然后你还记得我当时是很胖了，对不对？我没说
那时候真的。才半年的光景
OK 然后从一个这样的人 OK 然后就说当他已经可以走到跑到今天可以跑马拉松，其实每天只是做了十分钟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会有所以这样的巨大的原子习惯带来的一个原子改变哈，我觉得这个是就很想介绍给大家。
对，然后还有我昨天也重新又想到，就是他那时候让我很喜欢的一个实例啊，就是说他谈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教授学生拍摄，就摄影课程的老师，他那时候在课堂上做了两组实验，那一组呢他跟学生说你们就尽量拍，拍多少都没关系，拍很烂也没关系，你们就是尽量的多拍，好，这是一组。那另外一组呢，他跟那一组学生说你们只能拍很棒的，要求自我很好的，品质非常高的照片，就是这样，一组他要求量，一组他要求值。然后大概过了可能是半年吧，就是反正这个整个课程结束后，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就回过头来去评估这两组学生在学习摄影上的实际表现，他就发现了拍很多照片，就是不管多烂的照片也照拍的那一组学生进步非常的大，然后那个自我要求很高，每一步都要做得很棒棒的那一组呢，反而他的进步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这个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对， 对，
他这里就说，他说建立持久的习惯为什么这么难，他说想象呢，你眼前的桌上摆着一个冰块，那房间里很冷，然后你喝着白气呢，比如说现在是华氏25度，然后房间呢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开始增温，然后到了26度、27度、28度，冰块在你眼前，还在你眼前的桌子上，然后到了29、30度、31度，一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接着32度摄氏度0度，冰块开始融化，一度之别，表面上与先前的增温的幅度没有差异，却启动了巨大的变化。突破的瞬间呢，他就说往往来自先前的许多行为，那些行为让潜能逐渐积累，直到足以释放重大改变。这样的模式随处可见，80%的时间里癌症都无法被检测到，却在几个月内被几个月内接管整个身体，就是控制了整个身体，阻止在他生命的前5年几乎不可见，在地里面就一直在长，但是看不见哈，就是在地里繁生延伸广大的根系，然后在6周之内暴涨到90尺高。好，他说同样在你跨越一个关键的门槛，解锁新等级的表现之前，解锁这些新的习惯往往会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往往任何追寻的前期或中期就常常会出现所谓的失望之谷，就像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走都走不动，我不可能想象我会去跑马拉松，就经过这样的一个失望之谷。你期待有线性的进展，但在前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效果都不会显著哦，令人感到挫败。就所以这个习惯为什么那么难以就说形成，你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会有所进展，但是呢这正是任何复利过程的标志，强大的成果总是姗姗来迟。就建立这个持久习惯之所以如此的困难哈，这便是核心的因素之一。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没能看见有形的成果就决定放弃，我觉得这个也是就也是说到我的心，就心里去了，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当时我觉得你就是你要多少个月你才能够把你身上所有的肉减掉，所以你才能够那么轻松的走，你觉得你是就所以你就会很容易放弃，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学会
坚持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word， 就我对我来说就是注重于你当下此刻能够完成的事情。这个也是我读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一想到比如说3个月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会到底能不能跑啊，说或者我到底能不能减肥，我就不会去想这个事情，我就会说我做好我这10分钟内能够做的事情。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就10分钟内我把这个步给跑完了，我就完成了我今天我应该去完成的这个习惯。
是的，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说我其实一个人最好的挑战是高于你能力的 4%， 不要设太高，每天 4% 你就发现，就像刚才伊丽莎白说的，你的复利，你 4% 你的复利是很惊人的，每天 4%、不要每天了，就是一个礼拜也可以这样。
好，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今天
对
意犹未尽，我们可以私下再聊。
好，那谢谢伊丽莎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下次呢有机会，我还会继续邀请她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在空中分享各种生活的点滴。
好，
拜拜，
拜拜。